冲动的亚能王。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咯。整个圣经故事从天父爸爸创造宇宙万物，又造了人，从亚当到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到约瑟，一直到大卫当上了王。这一路上天父爸爸借着整个历史来帮助地上的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他哦。希望每一次听完这些故事都对大家有一些新的提醒和学习。讲到了大卫，他真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有时候信心满满，有时候又软弱的难以相信，可是却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他因为紧紧跟随天父爸爸，这一步步就越来越坚定勇敢了。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卫的故事吧，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让音乐带着我们进到精彩的圣经故事里吧。大卫当了王，就把国家的外患内政赶紧做了一些安排，也终于把他心中挂念的约拿丹的后裔，就是约拿丹这个瘸腿的儿子安顿好，这才算是告一段落。当然对于外交，他也尽量的跟各个国家表示善意，因此在许多的建设需要上，这些国家也乐得提供以色列很多需要的材料，甚至也让他们的工匠过来帮助以色列。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原本臣服以色列的亚门的拿辖王过世了，他的儿子哈嫩就上来当上了新的王。当大卫知道这个消息，就对大臣们说，哎，没想到拿辖驾崩了，看来他的儿子哈嫩马上就要接他父亲的位子，他父亲拿辖对我们是一直都很友善的，我们该派人去质疑一番呢。因此大卫就差遣专门的使臣前往吊丧，可惜这一番好意却被一帮好事的人给弄拧了，本来只是去吊丧致意的使臣碰上了大麻烦。当使臣们到达了亚门之后，有一些亚门人的领袖就私下的煽动，对刚刚接了王位的年轻的哈嫩王说，
我的王啊，你可要小心咯，你真的以为大卫派这些人来只是为了尊敬先王，向您表示哀悼吗？不，当然不是啊，他派这些人到这儿来是要趁机来查探咱们这里的虚实还有兵力啊，好为将来占领征服我们做预备的。
哈嫩一听毫不思索的就相信了，马上派了清兵前去逮捕大卫派来的使臣们，不但当场训斥诬赖他们是间谍之外，还做了当时很羞辱人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胡子给剃掉一半，还把他们下半身的衣服给剪掉，让这些使臣没了胡子又没了裤子，很大的羞辱的送出了王宫，赶他们出境。这些使臣们受到这样大的羞辱，根本就不敢回去，只派了人替他们向大卫报告这件事情。大卫听到这样的事情，嘴巴上没有说什么话，但是知道这下子亚门是打算要开战了，他就让传话的人赶紧回去安慰这些使臣们，并且让他们留在耶利哥安心的等到胡子长长了再回来。这些好事的人怂恿哈嫩去伤害羞辱大卫的使臣，其实就是想挑起两国的战争。当使臣这样被羞辱的赶出了亚门之后，亚门人知道这下子跟大卫是结了仇，没有办法善了的，于是这些哈嫩的臣子很快的就从他们所掌管的地区聚集他们自己的军队，还向附近几个联盟的国家召集了大约33000人的部队，准备要跟以色列人打仗。这个亚门大举动员士兵的消息当然是逃不过大卫的耳目，他在这些军队还在集结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报告，就命令约押率领他的全军准备出击。亚门人很快的出兵，就在以拉巴城附近的山谷有一个狭小的入口成为他们的据点，而这些其他从各地来支援的军队就安排在附近的战场上环绕着，他们列好的阵势准备迎敌。 约押带着大军远远地从高处上先观察了这些敌军，发现敌人的部队已经打算要从前后两面来包夹他们，他就召集将领先挑选出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让他们排好阵势，准备先进攻外围的支援部队。接着他又把剩下所有的队伍的指挥权力交给他的弟弟亚比筛，让他来负责调度这些军队去从峡谷的地方全力进攻亚门人。约押安排好前后分进的战术之后，约押就对他的弟弟亚比筛说，
老弟，你要特别注意啊，如果你看见叙利亚人那些支援的部队打胜过我的话，强过我的话，你得赶紧过来救援，我也会注意的。如果亚门人强过了你，我就过去来救援你，加油，咱们都得为同胞和上帝的百姓们勇敢坚强，奋力战斗啊！愿天父爸爸成全他的旨意。
这一场仗就在约押安排好之后，他就带着他的部队向前攻打，亚比筛也带着大军往亚门人的阵地里面猛冲。当约押一冲向那些准备来支援的叙利亚部队，那些人打没两下就开始逃跑了。也许是因为帮人家打仗，根本就没有打算好好的打，只是来冲个人场罢了。只是这一下子支援的部队开始逃跑，把这些亚门人自己的部队的士气也都给打垮了。本来这些人正要跟亚比筛这里开打的，亚门人看见叙利亚的部队开始逃跑，就跟着逃跑，不敢跟亚比筛打仗，这一路都逃回他们自己的城池里面去了。约押看到敌人都已经自己逃散了，就集合整个以色列大军离开战场，回到耶路撒冷。这群逃跑的支援部队回去，国王看得非常不满意，怎么可以自己的部队被大卫的部队打得灰头土脸呢？哈嫩自己是不敢再出来打仗了，可是没想到支援的部队的国家不肯丢这个脸，打算要给大卫一个教训呢。支援的叙利亚人被以色列人打败了，这个消息让他们那时候的王哈大底谢感到心里十分的气愤，失败的部队还没有回来，他就赶紧派人去把幼发拉底河东所有的叙利亚军队都给调了过来，还派了他的大将朔法率领部队前来攻击大卫。哈大底谢王大动作的聚集军队，当然大卫会知道这个情况，他一点都不慌张，就跟着调动以色列军队，甚至抢先渡过了约旦河往西兰这个地方去，那里正是叙利亚人预备起来准备聚集向大卫进军的地方。这场战斗没有对峙很久，才摆好战势就开始了一场大战。这场仗打到后来，以色列人是狠狠地击退了叙利亚的军队，其中大卫和他的部队杀了700个赶战车的人和40000个骑兵。连这场战争带领着敌方军队的统帅朔法没有多久就已经被杀了。还好哈大底谢派去打仗的几个亲王城主看见自己这一边被以色列人这样狠狠地打败，赶紧派人去跟以色列讲和，表示他们现在开始都会继续的归顺大卫的管辖，这才没有让以色列的部队一路打下去。这一场仗一下子就让叙利亚人再也不敢帮亚门人打仗，也让亚门人不敢再随便挑战以色列了。各位小朋友，大卫对于外交的战争，除了天父爸爸要给他们的领土以外，他大多都不采取占领的方式。他打败很多进犯的敌人，只要他们不再跟他们为敌，就可以签订和平的约定。这样的方式让他赢得很多的盟友，也让未来他的后裔在接任的时候可以有很多国家的帮助，让他可以好好的照顾以色列百姓。这次的战争更是起于一群好事的人来起哄，让大卫的美意变成了坏心。哈嫩王更是不经大脑，如果大卫真的要来探查，他也不能这样对待对方的使臣，冲动真的会坏事的哦。小朋友，听到那些不好听的话，那些不确定的传言，你可要好好的细细思考、观察和求证哦，免得造成自己的损失和朋友的伤害了。我们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